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哈，是的，我们永远梦想不到，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这样的平安喜乐？他副歌讲到说，因为他救了我，在哥哥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心感谢主。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么大的救恩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怎能不来感谢和赞美？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请大家一起翻到圣经哈，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这边从21节到28节这段圣经里面，他讲到一个迦南妇人的故事。我们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哈，21到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好，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一个迦南的妇人。那我想弟兄姊妹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人读到主耶稣他的反应哈，有时候有点不太明白。那比方说，这明明有一个妇人，因为他女儿被鬼附，他很苦哈，他来求耶稣，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一言不答，好像不太睬理他哈？然后呢，当他拜主说：“主啊，帮助我。”那主的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哈。”好像这个回答跟我们平常想到说主他平常是怎么样待人哈，你觉得哎有点讶异哈，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来看，因为这段圣经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整个的福音呢、从犹太人的身上在这里开始有一个转向，要转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一面看起来好像主的回答是我们从我们今天的角度觉得哎主怎么会这样子来回答他的，但是呢，若是我们认识主的话，我们认识这位迦南妇人他站在一个怎么样蒙恩的光景，我们就会感谢主，救恩今天竟然也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在第一节21节里面他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我们这些日子在读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说在13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在加利利地，在主耶稣他自己的家乡，在他走过好多的城市，他做了好多的事情，说了好多奇妙的话，行了好多的神迹，但是呢他说那里的人他们总不相信，然后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呢主耶稣他就退去，他就离开了那些地方，他就不在他们的当中再行什么神迹了。然后我们在14章里面我们看见西律王他怎么样弃绝主，然后主就退到旷野里面去。然后我们在15章一开始那一段，有一班这些法利赛人，那他们是怎么样来询问，或者是说来挑战，或者挑这个主的毛病哈？那讲到一个洗手的问题，讲到一些外面宗教的仪式，在人的遗传，在一些从外表上他们所看重的事情，他们因着这些遗传他们废了神的诫命，那他们因着这一些他们弃绝了主。所以我们看见主是一路的退啊，从加利利人拒绝了他，然后呢主就不在他们当中再行什么神迹了，主就退去了，弃绝了他，主耶稣退到野地去。当这些宗教的人士，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让他们也起来弃绝了主，然后呢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离开他们，他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了。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境界，所以若是我们想说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在那里拒绝了主，主在那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主耶稣他 原本第一个是要来拯救这些犹太人的，但是现在一步一步的他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了。好，那在这边呢，他讲到说有一个迦南妇人，那在马可福音讲到说他是希利尼人。那迦南地，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这些迦南原本的这些人啊，那他们拜偶像，那他们做很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在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里面，他讲到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好像我们想说这个迦南人是在外邦之地的，那但是这边有一个是迦南的妇人。那迦南的妇人他因为有一个需要，就是他的女儿被鬼附甚苦，他可能从哪里听见说啊，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是从这个犹太人的地方，然后呢一路上退到旷野，退到野地，然后一路上退到了推罗西顿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妇人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今天有的时候一个环境兴起来，一个难处来到，我们或者可以抱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有很多的圣徒，当他们认识主，他们摸着主的心意，或者说他们看见主的工作的时候，那他们里面知道说，是的，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个迦南妇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女儿啊，她怎么会被鬼附啊，而且在这么多的痛苦，她可能走投无路，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也曾经在前一阵子哈，在可能年初的时候吧，不是有一家人住在我们家里吗？那家人父母他们本来拜偶像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个父亲他特别买了一栋房子哈，在乡下的地方哈，买了整个房子，很多的地，这样子在中间一个房子，他说不是为了住人的哈，是把他们祖宗的牌位啊放在那个房子的里面。他花这么，因为他是长子，所以你看他们对于这种拜偶像啊，对于祖宗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但是后来他的女儿可能也有被鬼附，可能也是精神放，可能两边都有哈。所以十几年的时间，十六年在那个痛苦的里面，所以这个父母走投无路啊，他们是见庙就拜啊，然后见什么能够来帮他赶鬼，能够做什么，他们所有这些行法术的，他们到处去找啊，他找遍了，没有办法，女儿在精神病院住了九年，走投无路啊，受这么多的苦，但是感谢主，因着这一切，叫他有一个机会，他来认识了主。所以我们那一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参加的，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去参加这个父亲还有这个女儿的受浸，就在我们家游泳池的里面。哎呀，你看见说这个女儿真的是很苦啊，她就算她来到美国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样子真的是被捆绑，那个整个脸是僵硬的，整个身体是僵硬的，整个人是在那个痛苦的里面，她也没有办法，自己也没有办法得着释放。但是当神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一下子那一天晚上，那个 Propel 老牧师为他女儿祷告，那个改变哈，那个他的爸爸就站在旁边看，那个时候爸爸还没相信，但是呢就看见这个女儿从捆绑的里面一下子得着了释放。他那个笑，从他来了几天住在我们家，我从来没看他笑过，他脸上就是那种很痛苦的样子。早上那天早上带他去接那个 Propel 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还到 Palm Springs 想说，哎，是不是带他去看一看啊，不行啊，那个下了车以后啊，最后是跟他爸爸还有谁，让妈妈，我们几个人把他抬回车上，根本不行啊，那个样子根本啊蛮可怕的。但是那一天晚上他突然从里面笑起来，哎呀，那个笑容啊真的是很甜美啊，你知道那个笑你说不出来的，一下子他整个人得着了释放。那天他爸爸就站在旁边看，看了以后他说，我要受浸了。然后大家为那女儿祷告，然后问他，这女儿喜乐的哇在那边跳，抱着他爸爸在那里跳啊。后来主日他们就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弟兄姊妹，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感谢主，虽然在地上是的有这些情形，有各样的难处，可能有不同的疾病，可能有这个被鬼附的情形， 但是主耶稣是胜过一切的。那天主来的时候，就叫他得着了释放。但我们这边看见这一个迦南的妇人，就因为他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有这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呢，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那我们看见这个迦南的妇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他祷告的也蛮好的嘛，主啊，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喊主，因为主耶稣他是主，他在万有之中他是主。可是当他喊说大卫的子孙，那这个话在当时候不是这个迦南妇人他所该站的位置，不是他该有对主的称呼，这是犹太人才能够这样的称呼的。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看见迦南的妇人虽然他的祷告也是从他心里面的哈，哇，主啊，大卫的子孙，但他祷告他没有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他这个祷告我们看见主是一言不答，主是一言不答。所以我们慢慢若是明白在当时的情形，我们好像那个电影哈，把它回到当时的那个情节、那个背景、那个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主耶稣他来，在这个时候，主本来他的福音是传给像犹太人的，那我们看见是的，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来他要做王，他是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是一个转变的时刻，所以迦南妇人站在一个很关键的地位上，借着他女儿被鬼附，借着他的苦他来到主的面前，借着他好像没有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他喊的是站在犹太人的地位，说大卫的子孙。但是主耶稣的一言不答对于这个迦南妇人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很多时候若是我们祷告，祷告了半天，你说主啊，你怎么一言不答？有些人就想说，既然主不答，那我也就不再祷告了，既然主一言不答，也许我就放弃了。但是我们从这个迦南妇人里面，我们慢慢也有很多的学习哈。那这个祷告他没有放弃，他虽然主一言不答，可是呢他并没有就退缩哈。那你看这个门徒们，常常门徒的反应啊，就觉得小孩子在旁边很吵啊，应该把他们带走哈。他觉得这个妇人在那边喊叫，他说门徒们进前来求他说，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 send her away， 把他是送走了，就好像不要有这个麻烦，不要有这个喊叫，让他们很厌烦的。但是主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那主的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个狗是一个家狗哈。我想很多的时候主耶稣来到地上，那这一些围绕他的群众啊，有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啊，我们从马太福音一路读下来，我们看见好多人其实亲耳听见主给他们所传的信息，这些人亲眼看见主所行的各样的神迹，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在前面啊，那五饼二鱼拨开啊，给男丁就喂饱了5000个人，然后呢还留下12篮，那这么大的神迹奇事，这些人都看在眼里。这些人他们可能这些犹太人一面他们也要神迹，犹太人要求神迹啊，希律人要求什么？求智慧。那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只是要看见神迹，他们所要得着的是主耶稣来能够拯救他们这个国家，他们王国，他们被掳这么多年，在整个荒凉的里面，在痛苦的里面，他们何等希望有一位有能力的能够来拯救他们，这是他们里面所带着一个盼望。但是我们知道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主来，原本这些犹太人他们应该是蒙福的，但是现在他们成了迷失的羊。主原本来是要救他们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人所要得着的是很多外面的事情，他们要求神迹，他们 看见了神迹，但他们还是不满足。你说你看见了神迹，你应该就相信了，但是犹太人没有，没有，他们还是拒绝了主。到最后那些喊说除掉他除掉他的，可能同一班人曾经在那里欢呼，哇，看见有一位要来做王了，看见了主做了这么多的大事情，但是呢，人所得着的若只是外面的，他们迟早没有办法满足。今天我们可以祷告主，我们说主实在爱我们，他也施恩典，他也施怜悯，他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主总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所求的，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个好东西，不是我们的病得医治而已，不是我们今天得着很多的祝福而已，是我们的神乐意赐人，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是主最终最盼望的是我们得着他的自己。所以那首诗歌讲说，前要的是医治，今要主自己。我们前要的是很多的祝福，也许今要主而已。主要我们就是一直转我们，有的时候他是先给我们一些恩典，然后我们就更受吸引来到他的面前。那也许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发现说，哎，怎么搞了？主不像我刚得救的时候那么听我的祷告。很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讲，哇，主实在是听祷告啊。那这个不晓得是 beginner's luck 还是什么哈，可能不能那么讲。但是神常常就恩待刚刚信主的，你就发现哇，他们好多的见证。那有些老基督徒呢，他说，哎呀，怎么这么多的磨练啊？这个祷告那个祷告，主好像一言不答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只看我们里面的光景啊，他看着量着我们的度量，要把那更好的来给我们啊。求很多的祝福，我们讲说是化妆的祝福。也许你从外面的环境你看不出来，原来这是主在这里祝福我们，叫我们的心转向他，叫我们得着的乃是他的自己。所以你看主耶稣，他原本他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但是呢，这个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主告诉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现在主来到这些犹太人的中间，来到加利利，来到好多地方来行走，这些人都拒绝他了。主耶稣现在他自己不是说那个饼他拨开给5000个男丁能够吃饱啊，今天主他自己是这个饼啊，他成了这个饼。主要我们所得着的不是外面的一些好处，主要我们把他自己能够吃下去，主要我们把他自己能够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叫他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能够组织，在我们里面构成，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见说，那这个饼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称外邦人像狗一样。在旧约中，这个狗是不洁净的，狗是不洁净的。所以整个来讲，原本的情形是站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我们认识到说，这个妇人他没有因为主一言不答他就离开了，他既然主不回答他就放弃了，他没有，他没有因为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哎呀，这听起来不是很好听的话，但是在整个犹太人的那种观念里面好像就是这样，这些外邦人不过如狗一样。但是呢，这个妇人他没有因着这样他就离开了，他反而在这里说这句话很重要哈，主啊，不错，他承认今天我们向主来到主面前，站在一个蒙恩的光景。若是我们看见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他们是独居的民，他们是从万民中，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你讲到犹太人，他们里面的那个说不出来的一个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和世界上人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那若是犹太人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们却把主拒绝了。所以这个恩典，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外邦的迦南妇人，他说，主你说的 不错，他承认。今天来讲就是说，他愿意站在一个地位上，我是不配的，我是一个外邦人，我不过是像狗一样，就是犹太人的观念来讲，他不过是一个外邦人，他就是站在这个地位上。他说，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不单成了那个饼啊，要我们能够来吃啊，来得着。这些犹太人他不愿意来得着主的自己，他们可以得好处，他们可以有一些的指望在主的身上，但是主让他们也很失望，因为主做王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王，他的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犹太人所想要的主也不一定能够满足他们。所以这个饼啊，现在从桌子上掉下来，现在煮成了什么碎渣儿啊，哇，那这个碎渣儿从桌子上掉下来，原本这个桌子可能就是讲到犹太人他们的境界，那现在掉下来之后掉到哪里去了呢？掉到了外邦人的境界，掉到了推罗，掉到了推罗西顿，到了外邦的境界啊。弟兄姊妹，我们若认识这个迦南妇人，她的那个祷告，她的那个看见，她所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1章11节，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翻一下哈，罗马书第11章11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他们失脚是跌在哪一个磐石上呢？主耶稣他成了那个跌人的磐石啊，就是犹太人他们跌在主的身上，因为主耶稣来了，所有他们靠着行为，他们所有的想法，今天这位真实者来到，他们反而失脚了。但是这边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都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因着犹太人的过失，因着犹太人他们拒绝主，然后主耶稣他从桌子上好像掉下来，成了那个碎渣儿，所以从了外邦人境界，外邦人能够来吃着，能够来得着。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2章12节和第13节。好，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哈。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好，在这里呢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原本不过是外邦人啊，就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不过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个迦南妇人他愿意向主耶稣来祷告，他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他原本没有站在对的地位上来祷告，他原本说大卫的子孙啊，那是一个犹太人的位置上，但是当主告诉他这些事情以后，他站在一个蒙恩罪人的位置上。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我真永远梦想不到我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喜乐。今天我们想到救恩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是谁啊？我们原本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么多神的诸约，原本我们好像是没有关的。神怎么样跟摩西在那里立约，巴勒斯坦的约，怎么样跟大卫立约，怎么样跟这么多列祖先祖在那里立约，一个一个约立下来，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原本我们是局外人，是无关的。但是呢，他讲到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一下子神的诸约对我们来讲 产生有关系了。亚伯拉罕跟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亚伯拉罕他因着信所走的这条道路，神今天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踪迹，我们因着信主耶稣所做成的一切，叫我们都能够有份，我们都能够来得着。而在新约的境界，主就叫我们看见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啊，还不是说有好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他说特别讲到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那个约一下子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么的实在，讲到说他的应许那个福啊，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是讲到什么，就是所应许的圣灵，哇，一下子对我们来讲这么的实在。所有的约我们今天不再是局外人，我们都在这个约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话因着犹太人他们的失脚，因着他们的拒绝，反而叫救恩临到了外邦人。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迦南妇人的经节里面，我们看见他本来是一个外邦人，他本来是与诸约是无份无关的，他本来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他们在犹太人来讲，他们好像不过是一个狗一样，他们是没有办法来接受的。但是当这个迦南的妇人，主耶稣称许他，你的信心是大的，是一个外邦人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而用信心来得着主的称许，来领受主所要给他这么大的救恩。弟兄姊妹，今天这些原则在当时候来讲可能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今天对我们却是那么的实在。因为这个迦南妇人她所经历的整个我们看见是一件那么大的事情，救恩从犹太人今天转向外邦，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向主来呼喊，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想我们都很喜欢那首诗歌，好，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无论得救了多久，我们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原本我们是不配的，原本我们是无分无关的，原本我们也不过就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局外人。但是所有的应许，所有的诸约，所有的主所做成的，叫我们一下子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所梦想不到的平安喜乐今天我们可以得着了。那这个平安喜乐还不是外面的说主给你一个平安，好，在凡事上你都顺利，主给你一个喜乐叫你遇到什么事情，不是的。今天主他就是这个平安，他来赐给我们，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喜乐要赐给你们，是不能夺去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永远梦想不到这么大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若真的认识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里面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宝贵我们所得着的。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怎么样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这些宗教人士啊，犹太人这些宗教人，他们所看见的是一个这个洗手不洗手的问题，主所看重的是要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这个是重要的。今天主要转我们的眼目，叫我们从外面的转向里面的，主要我们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那今天我们一直都是好像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面，当我们信主，我们感谢主，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主所做的他在十架上的流血，他的舍命，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他，一下子就这么简单的信，我们说这一切我们就得着了，主成了那个碎渣儿，而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就领受，我们就得着，我们就吃着，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从得救开始一直到今天，主还在我们身上在这里改变我们，叫我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叫我们从外面的 来转向里面的。今天所有我们能摸着，所有我们能看见的，但是我们要看见说，所有属灵的意义和价值，还不是外面的事情，还不是外面的平顺，还不是外面的医治，主乃是要真正的把那永远的，把他自己要赐给我们，他叫我们真实的来得着。弟兄姊妹，这个是宝贵的。当我们看见这个迦南的妇人，他是怎么样蒙了一个大的恩典，主称许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照着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主做成外面的事情并不是很难的，主叫那个女儿好了，那个女儿就好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更大的一件事情是要让这个迦南的妇人，她能够得着的不只是她女儿好了，她得着了这个救恩，她得着主的自己。而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讲过，就是让我们今天蒙恩的儿女，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所以很多时候在传福音，当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啊，所以我需要恩典。很多人一听见传福音讲到说这个你是一个罪人，他们可能里面就说，哪有什么道理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也不杀人也不放火，我也不做这个也不做那个。但是若是我们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站在一个能够蒙恩的光景的里面。你到法院去，大家都说 I'm not guilty， 我不是一个罪人。到教堂里面来，弟兄姊妹都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这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不承认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站对那个位置啊。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你不能说我今天生病了，我觉得要把身体养好一点我再去看医生。有些人真的是这么想的哈，啊，不好意思，这个这么多病怎么去看医生呢？今天我们就是有病的人，我们需要看医生。今天我看见我就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的拯救。是迦南妇人她愿意站在这个位置上，她来向主来祷告，她谦卑，她愿意抓住主不放过主，那她恒切不放弃，这样子来祷告。我想今天很多的时候，这个迦南妇人除了在救恩方面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以外，在祷告的方面也让我们有一些的学习。是的，因着他女儿的需要，那这个妇人她这么恒切，她这么要主来医治她的女儿。所以我说住在我们家那个恩慈那位小姊妹，她的妈妈我就觉得非常的伟大。当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说这个女儿16年她在这种精神病的状态底下，所以这个妈妈她怎么样时刻这样子要看着她的女儿，她需要付多少的代价。虽然前面她走了很多冤枉路啊，到处去求啊，到处去拜啊，那为了她女儿好，但是感谢主，当她找着主的时候，她也是紧紧的抓住主，她也是紧紧的向主来祷告。那我们看见主的恩典临到他们的全家，因为他们的心转向主，因为他们有一个外面的需要，但是当他们遇见主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个才是真的。当我们的那位姊妹他们把家里所有的偶像都除去，这是一个对他们的传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当他们愿意把主接到他们里面，面对亲人有好多好多的攻击和拦阻，但是他们认识主，是遇见了主的自己。他说跟所有过去所拜的所做的这一切，他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里面充满了惧怕，但是现在当他们遇见了主，他们有个真实的平安和喜乐，然后看见主在那里掌权。那前两个礼拜听见那位小姊妹她在教会里面她参加诗班的服事啊，我说哇，这没办法想象啊，原本那个样子，今天他能够在诗班里面能够在那里唱诗，能够在那里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蒙恩的地位上， 我们得着主他一切的丰富。今天主要我们所得的乃是他的自己。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怎么吃主，我们怎么喝主，我们怎么得着主的自己，不再是外面的叫我们觉得宝贵，乃是主的自己夺我们的心来归给他。那我们就学习，是的，主还给我们有一些环境上的需要，我们是需要来到主面前祷告。有时候主也是好像不得已啊，让环境逼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主来祷告。但是主实在是爱我们，他实在是要恩待我们，他要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所以神已经把他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说他岂不把万物连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要祝福，神要给，神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并不难的。但是今天神最心中最关切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关切所要得着的，但愿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所要的，主啊，乃是你的自己，乃是你的自己。这些很多方面也是我们在祷告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点。今天我求的，如果光是为我，为我，为我，这是一个层次的祷告。但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祷告，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更大的需要。我们跟主说，主，我们所要的单单是你的自己，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眷恋的。今天我们跟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这样的一个呼求，我们就站在一个何等蒙恩的地位上。这位迦南的妇人，他蒙了恩典，他认识到说，不错，是的，这是我的地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蒙主的恩典。那我们这首诗歌里面讲到说，我真永远梦想不到，在前面说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为什么拒绝这位爱我为我舍命流血的耶稣。感谢主，我们有很多梦想不到的恩典，说今天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他救了我，他救了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了代价。那今天我们可以就这么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来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吧，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614首。以前我迷失在罪途，轻慢阻碍，远离公义正路，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我灵的耶稣。下面说他救了我。弟兄姊妹，当我们唱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位我们的见证，我们可以说他救了我，他救了我。当我们唱到说我真永远梦想不到我能得着这样的平安喜乐，这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站在是一个蒙恩的地位上。好吧，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以前我迷失在罪途，千万罪远离公义的路，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我灵的耶稣，他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这一完全舍用，是我黑夜他释放我，哥哥他为我
救了我，
他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坐上代价，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免，使我黑夜
姊妹，我们同声开口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救了我们。哦，主，我们感谢你，是的，在哥哥他，主，你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